我们这个礼拜的会议所要谈的题目就是现在当代的林恩运动的问题。我们的会议的名字叫做"反火"，就是奇怪的火。这个是我已经影响我的事工，已经我想了好几十年了。在我刚开始刚开始全职侍奉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想到这个问题了。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我从我们这个讲台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已经谈了很多次跟灵用运动有关的讲道，我已经写了几本书，又过了几年又写了几本书，又讲了很多篇讲道，为了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分辨是非。有人问我说，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都跟他们说，就是要分辨是非，问题就是弟兄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能分辨真理。如果你手上的圣经都没有办法分辨的话呢，你可以会被1000多个异教而骗 我们教会需要良好的防御系统，如果没有防御系统的话呢，就会被异教而攻击。所以要分辨真理的是分辨是非。事工也有很好的关系，很好的成果，就是要能够来教导教会，能够督责教会。我们就要用圣经来这样子做这个工作，分辨是非，是我们日常基督徒生活当中的中心，因为让我们了解基督的，圣经的真正的教导。分辨是非是要根据圣经的教导。现在我们一看，相当多的基督徒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不同的会议，那我们这个会议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我们知道很多人是属于这个灵恩运动的，他们都是骗人的，都是假先知，他们也知道他们自己是假先知，都是为了钱。我们也知道有些人是被骗的，是被骗，都不知道被骗了。他们就是，像犹大叔所说的，就是他们已经在火里了，我们需要去把他们从火里救出来。有一些假先知，我们需要揭发他们；但是也有一些人，我们需要帮助他们，需要鼓励他们。我们要忠心的寻求神的话。我刚刚已经说过，你们已经是被拣选的，神特别安排你来这里。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会议过。在我的一生当中，好像没有一个教会，有办过这样子的会议，就是为了这个灵恩运动所办的会议，到底有多大呢？全世界大概有5亿的人全世界大概有5亿的人是属于灵恩运动，属于天主教大概只有1亿，有大概1400万个摩门教徒，但是有5亿的灵恩运动的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揭发摩门教的异教，这都是没问题的。那如果说揭发异教、摩门教没有问题，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来揭发揭穿灵恩运动的假先知呢？我们一定要有爱心的，有以真理来了解灵恩运动。我们需要帮你大家能够看看这个灵恩运动的真正的问题，然后希望你也可以帮助别人。请你翻开到利未记第十章。利未记第十章，我们会看到圣经的， 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这个会议的名称就是从利未记第十章来的。人类最高的责任以及特权就是来敬拜神。我再说一次，人类最高的责任以及特权，而且最重要的行为，而且他的责任就是要来敬拜神。天父要真正的敬拜者。这就是我们永恒的责任，就是要来敬拜神。我们在启示录看到几节圣经，我们看到不管是天使或是圣徒，都是在给神荣耀敬拜他。我们人类所行的最重要的一个行动就是敬拜，不只是在天上，而且是在地上。当我们来到一起，我们聚在一起的原因的目的就是要来敬拜神。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就是代表说你有一个非常迫切、非常严肃的一个敬拜的行为。再也没有比敬拜更庄重、更重要的一个行动。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敬拜已经失去它的重要性，已经变成了随随便便的。任何人所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敬拜神。神告诉我们要以心灵和诚实敬拜，就是要我们人类全心全意来敬拜神。但是我们也要用真理来敬拜神，用心灵，但是也要用诚实，也就是真理来敬拜神。我们要用全心全意全力尽兴的来敬拜主。我们要有爱，因为我们爱神，我们以爱来敬拜神。我们全人都要为了爱神，以爱来敬拜神，而且是根据他所启示的真理。神在以色列已经在就是借着利未记已经创立了敬拜的规则，代表着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敬拜的就是祭司。祭司就是从亚伦开始，在出埃及记第29章亚伦被呼召，第利未记第8章他分别为圣，第9章也告诉我们亚伦已经他的责任就是来带领以色列人来敬拜神。第9章亚伦献了一个祭，就是代表了以色列献祭给神，根据了神的指示，他的吩咐。神告诉亚伦，如果他献了祭的话，神会喜悦他的祭。第9章第6节，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显现。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进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与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神已经吩咐了亚伦就要根据耶和华所吩咐的来献祭赎罪。如果他根据了神的吩咐的话呢，那神就会他的荣光就要向他们显现。到了第22节，在同一章，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亚伦根据神的吩咐，那神也就同样的根据他所说的回应了。如果他根据他所做的呢，耶和华的荣光就出来了。耶和华的荣光，你看23节，就向众民显现，然后神把火送出来烧尽他的祭，因为神已经喜悦他献的这个祭。 那就我们来到第十章。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虎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说的，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因为他看到他的两个儿子被烧灭了，摩西就告诉亚伦，叔父乌薛儿子弥撒，因为神说亲近我的人都要显为圣，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神是这样说的。摩西又招了亚伦叔父的乌薛的儿子两个人来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于是两个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的袍子抬到营外，是照摩西所吩咐的。摩西对亚伦和他们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兄弟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全以色列都要哭，你们也不可以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他们就照着摩西的话行了。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亚伦顺服神，神用火烧尽了他的祭。亚伦的两个儿子不顺服神，神的火烧尽了他们。当你来到神面前，你一定要尊重神的话，一定要根据他的吩咐，这才是敬拜，跟着真理敬拜的意义。亚伦的两个儿子其实是非常的受人尊敬的，他们是耶和华神的祭司，他们是大祭司的后裔，他们就是下一代，摩西是他们的叔叔。出埃及记第24章，他们是贵族出身，除了亚伯拉罕与摩西以外，除了摩西、亚伦以外，摩西和亚伯拉罕以外，他们两个，除了摩西和亚伦之外，亚伦的两个儿子的名字是属于以色列众领导的名字当中。他们，圣经没有讲到他们是坏的人。神给他们，来到西乃山的特权。他们从远方看着神对着摩西讲话，但是他们也和以色列众人一样，不能靠近神的圣山。他们是从远远的地方来看着摩西，但是拿达和亚比虎在出埃及记24章呢，神邀请他们亲近来上山。除了摩西之外，拿达和亚比虎是最靠近神的。他们好像很安顿了，但是利未记第十章马上一发生，他们就被烧尽了。因为摩西告诉我们，他就是来到神面前，没有照着神的吩咐。我们不知道燔火是什么，燔火最好的解释大概就是从别的。就是应该要从同祭坛上拿下来的火来献祭，可是他们好像是从别的地方拿火来献祭，这就是燔火的意思。 不是神的火，是从别的火。这就那个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神管那么多呢？火从哪里来？为什么要管那么多？这不是小小的细节吗？也许对神来说不是小小的细节，也许有更多的细节没有写出来。因为第九节，你们看，摩西告诉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都不可以喝酒，因为也许亚伦的两个儿子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想法，也许他们喝酒了，才因为喝酒，所以他们就没有照着神的吩咐来献祭。同一个火，烧尽。”9章24章的火，同一个火烧尽了他们，是个非常可怕、非常严重的，就好像在使徒行传的两位骗神的他们马上被击杀一对夫妻，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也许我们会觉得神是已经过度反应，但是。对神最大的得罪，就是在敬拜他的方面得罪他。我们一起翻到出埃及记的第32章，出埃及记32章，我们有非常多的需要讲，所以我们要讲快一点。我知道你记得出埃及记32章，因为这是金牛犊的故事。第32章，这是在讲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牛犊，金牛犊，是代表耶和华，是代表真神的一个偶像。第6节告诉我们，百姓就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而且坐下来吃喝，起来玩耍。百姓以为他们在敬拜真神，但是他们敬拜的方法却是错了。而且你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百姓都被耶和华毁灭。有些人当马上就死了，或者是百姓彼此厮杀，同一个家的人都彼此厮杀。因为神的吩咐是要来处罚这些没有按照他吩咐敬拜的人。我再说一次，最得罪神、最重要、最得罪神、最严重的犯罪对神，就是没有好好的敬拜他，在敬拜方面得罪他。在灵恩运动有许多的错误的敬拜方法，不但灵恩运动有许多是得罪了神、得罪了神子，但是最重要的是得罪了圣灵，有许多错误的没有错误的假应许，或者是一些肉体的行为，或者是一些很奇怪的行为，他们灵恩运动的人都说是圣灵的工作，而且把它归于圣灵的工作。而且可惜的是，这就好像献燔火一样，是会被神惩罚的。好几个月前跟我们的教会谈这件事，在马太福音24章，神告诉犹太的领导说，你们把圣灵的工作，就是我做的工作，你们竟然把这个工作归于撒旦，因为他们说耶稣的神迹都是根据撒旦的能力。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说呢，灵恩运动就是相反的，他们把撒旦的工作归于圣灵，他们错误的把撒旦的工作说是圣灵做的。天父圣子圣灵，这三一真神不能随便的得罪他们。献燔火是非常的危险，不正确的敬拜神是对我们非常的危险。 不能随便说，不能随便说任何的事都是把它归于圣灵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不能随便不了解圣灵。前几天我看那个印度有一个异教，印度教有一个异教，他们有一些奇怪的动作，他们好像就是像被鬼附的一些身体的动作一样，他们身体的动作很像一些灵恩运动的一些人所做的一些动作，一些很奇怪很极端的动作，特别是那些好像说嘴巴说是复兴的一些聚会，灵恩运动绝对许多的工作都是撒旦所做的，不能随便说归于圣灵。也许有一些是非常的可笑，这很奇怪，因为那些说是最忠于圣灵的人，其实离圣灵最远，而且是亵渎圣灵的名，因为他们其实不是在敬拜圣灵，而是在跟撒旦有关。他们说了一些圣灵没有说过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非常严重。许多的灵恩运动的人，把他们的一些奇异的一些经验呢，把他们就是像亚伦造了一只金牛犊，他们就说他们奇怪的经验，把他说这个就是真正的神。我觉得其实灵恩运动有一些人的确是真正的想要敬拜神，他们也是被拉进去的，他们虽然是好意，可是好意是不够的。灵恩运动本身完全对真正的敬拜没有贡献。灵恩运动本身完全没有帮助我们真正的敬拜。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灵恩运动没有对真正的圣经的解释、圣经的了解没有贡献，而且对真正的正统神学没有贡献。在灵恩运动发生的早早以前，我们就已经有正统的神学。我们从使徒开始，几百年、几千年都是非常清楚、非常正确的教导。神已经给我们的神的话非常清楚的了解，所以今天，基督徒可以回去读清教徒可以读门徒的一些写作。都可以看到在神的话每一件事都有非常清楚的教导，他们没有多加任何的，不是像灵恩运动这样子的一个疯狂混乱的一个行为。灵恩运动的人相不相信真理呢？当然相信啦。有一些灵恩运动的人，他们部分的神学都是相信正确的，但是他们所相信的真正的真理绝对不是经过灵恩运动，因为真理已经沿着好几百年、几千年的正统的教导已经传言了下来，灵恩运动完全没有贡献，而且是让我们分心，而且是制造混乱的。灵恩运动绝对不是让我们更了解圣经的一个管道。有人会借着灵恩运动或者是灵恩教会的讲道因为那个而得救吗？当然有人，但是运动本身不是他们得救的原因，他们得救的原因是福音，而且福音不是灵恩运动所发明的。有些部分的灵恩运动 福音还在，可是有一些部分福音已经混淆了。灵恩运动并没有更坚持福音，福音灵恩运动没有很坚持的保存福音或者是正统神学，只是带来混乱错误。福音已经存活了几千年，它会继续的存留下去，因为神会保护他自己的真理，因为他会兴起弟兄姐妹来保护，在教会借着教会保护他的真理。是灵恩运动的人懂得真理，有一些懂真理，有一些爱真理，有一些懂得正确的神学，但是有一些在圣灵方面却是有错误的教导。我再说一次，那些灵恩运动对真理的贡献绝对不是从运动本身而来的。另一方面，灵恩运动，另外一方面，灵恩运动充满了非基督徒，很多一些不认识神的人，或者是一些因为肉体的一些关系参与这些运动。我非常感谢那些灵恩运动里面认识神、认识真理的人，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都还在黑暗里面，因为灵恩运动想影响这么多的人，就好像马太福音第七章有许多的人说，主啊主啊，我们是借着你的名来讲道来赶鬼的。灵恩运动许多的人就像这样子，然后耶稣就会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这就是好像在指教这个灵恩运动的一个预言。有许多教会是被灵恩运动影响，感谢主，在那些教会也许会有真理，真理会正确的传讲，是当然是可能，当然是就算有灵恩运动的影响，还是有可能传讲真理。可是整体来讲呢，我非常惧怕，就是很多的人就是追随肉体的应许，他们不了解，而且对福音没有兴趣，对真的主耶稣没有兴趣，对真正的救恩完全没有兴趣。从来没有一个像灵恩运动造成这么大的破坏，从来没有。摩门教徒才1400万，但是你想想，5亿个灵恩运动的基督徒失去了没有正确圣经教导，这么多的人能造成的破坏是多么的大。所以我非常怕这个灵恩运动 的成功呢，不是因为他们连接着真理，但是他们的成功可能就是跟着黑暗的权势有关联的。为什么他们会那么成功呢？因为他们的应许都是跟着一些不存在的，跟着一些现今的一些假应许。福音派已经完全的沦陷了，他们已经好像就是欢迎了这个假的木马进入了福音派的城市，被骗了，而且好像把一个偶像放在神的城中，这不是真理。也没有比这个更严重更重要的问题呢。同样的，归正神学还有正统神学绝对不是假先知的一个活跃的地方，因为他们不会想去特别在归正神学正统神学上面，或者是解经讲道，就是根据了好几百年好几千年的传统，这个不是一个假先知骗人的人想要去的地方，他们不会到这块领域。为什么？ 在这块领域不会找到骗人的、假先知、说谎的。你可能不会到归正神学的教会，或者是教一些宗教改革的，或者是非常信实的教新约圣经的教会，不会找到这些灵恩运动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会看到教会，不会看到一些讲方言，不会看到一些人做奇怪的动作，那种教会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因为他们是跟着真理连结，当情绪当经历是成为最主要的，那混乱就开始了。清教徒 John Owen 写了跟着圣灵的一个服事，那个这个书的名称是这个非常长的名字就是跟着圣父圣子圣灵的相通，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基督徒与神圣子圣灵的交通。它内容是讲跟神真正的交通。欧文告诉我们跟神子圣灵的交通是什么样子，我们也要如何的反应呢？而且是每一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我们要如何的正确的敬拜他。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从父神出发，从神子来带我们的中保。圣灵给我们生命，我们应该敬拜圣灵。圣父所做的工作，圣子所做的工作，圣子的确认，以及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分别，圣灵的救恩，我们都应该敬拜他。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圣灵就是来说服我们，来让我们重生，让我们称义，让我们悔改，让我们施洗我们，让我们得大能，引导我们，让我们结果，让我们在神里面有印记。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圣灵会把我们压倒在地上，圣灵会让我们身体变很热，或者是让我们打嗝，或者不会让我们全身颤抖，或者是让我们好像醉了一样，或者是嘴巴讲一些听不懂的话。不会，圣灵不会让我们上上跳跳，或者在地上打滚。你知道这是意思？这真的是太可笑了。圣灵的事工是让我们记得耶稣的工作，就是来借着我们的心理，借着我们对他的爱来荣耀他，就是在我们与圣灵在基督里面的基业，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后嗣，一起借着基督来求神。我们不能让圣灵真正奇妙的工作，必须让人真正了解圣灵的工作，而不是让大家不了解。欧文又说，敬拜圣灵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从心灵开始。圣灵敬拜圣灵就是要与神有交通。如果我们取笑圣灵，或者是亵渎他，神是非常的不高兴。罗马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正确的敬拜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圣灵会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我们在敬拜三位一体的真神，每一个位格，我们所给他的敬拜一定要是同等的，因为神这样是喜悦神。我们一定要让三个位格在同一个位置上，在我们面前是平等的。我们要这样子来敬拜神。我们一起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有一个警告。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可能都是蛮熟悉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九节，更何况践踏神儿子的人，他们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的人，你们想他不应该受更严厉的惩罚吗？这本书这个经节告诉我们说，践踏神儿子的人会有一个更严厉的惩罚。我们不喜欢神践踏神的儿子。在过去的25年当中，过去25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福音的一个运动，也许多福音派的人都是来保护耶稣，护律他的真理，因为我们不喜欢践踏神儿子的人，所以我们就许多的因为从25年开始，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的要保护神儿子正确的教导。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殷勤的来保护抵挡一些对神子的攻击。会有人又攻击了父神的正确的教导。那根据父神的一些错误的教导呢，福音派的教会也同时在合一，也同时合一的抵挡。但是你们看看这第29节上面，亵慢施恩圣灵的人也有更严厉的惩罚。就是亵慢施恩圣灵，这个 anubrizo 这个动词亵慢，就是骄傲，就是傲慢的意思。我们同样的动词就是傲慢的意思，就是非常骄傲的亵慢。这是耶和华的气，就是圣灵。我们可能都同意，地狱可能会有践踏神的儿子能更热、更严厉的惩罚。但是，同样的警告，对着亵慢圣灵的人也是同样的严重。亵慢施恩的圣灵的人会接受同样的更严厉的惩罚，因为下一节说，因为我们知道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神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人应该非常的怕，非常的惧怕，就是亵慢圣灵。新约告诉我们，神的气就是圣灵，圣灵创造了生命，改变生命，洁净生命，让我们更像基督的形象，更符合他的形象。 因为这些圣灵之工，我们应该要敬畏他，应该要尊敬他。有人说，撒旦最可怕的谎言就是，只要你得救，就一直会得救。到底是谁来让我们永远的得救？是谁让我们保持救恩呢？是谁是我们的基业？当然是圣灵。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救恩上盖了印记，让我们持久。有人说，就是这个灵恩运动的领导人说，他却亵慢神。他说，撒旦最大的谎言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一旦得救就一直得救。他这样说就亵慢了圣灵的工作。每一个被呼召的都会被称义，每一个被称义的人都会分别为圣，被分别为圣的一定会得荣耀。他说的这句话是在亵慢圣灵，这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Benny Hinn 有这样说过：不要跟神说，绝对不要跟神说，如果主若许可。Benny Hinn 说，圣灵的工作是靠着我的话，我不说，圣灵就不会动，就不会做这样的工作。他既然这样说，我们这样子看，灵恩运动的人不但是控告圣灵是控告圣灵做撒旦的工作，而且像 Benny Hinn 这样子说，圣灵是根据他的行为，是听他的话，而且这些圣灵的恩膏都是假的。Benny Hinn 他去看两个女人的坟墓之后，他说他得了圣灵的恩膏。我不想要花时间去讲一些灵恩运动一些比较可笑的地方，我只是要告诉你，会有一些人会说这种的话。我们的重点是敬拜三一真神是所有人类最重要的行为。就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这是十诫，第一到第五诫都是，就是不能亵渎神，一定要跟着他的名，就是要跟着他的名，就是不能够亵渎他，不能妄称耶和华的名，就是不能用别的名，不能把耶和华的名字、神的名字来当做脏话、当做咒诅的话，就是要根据他的属性，根据他的话来敬拜他。你如果你不这样子做的话呢，都是亵渎他，都是妄称他的名。如果你说神做了一些他没有做的事，或者是他不会做的事，你就是妄称他的名。不只是发誓，不只是说脏话，其实是不正确的代表神的属性，这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到了生命记的第二十八章，生命记二十八章的第五十八节，我们来看，这书上写的律法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如果你妄称耶和华的名，他就会惩罚你。神不会让他不惩罚，一定会降灾在你身上。神是这样说的。实在我觉得很奇妙，这个灵恩运动既然能持续这么久。神没有马上的毁灭这些灵恩运动的假先知，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有忍耐的神，神是持久忍耐的。神不需要告诉我他的计划，为什么要让这些灵恩运动的人继续的这样猖狂？ 但是我注意到了，但是我也许灵恩运动的一些成长，直到神的审判，也许都会一直成长。而且我们不需要假的圣灵，我们不需要这个假的灵恩的圣灵，因为真正的圣灵是在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在约伯书的33章告诉我们，圣灵是好的。诗篇143章，真永活真神的圣灵，真实的圣灵，智慧的灵，施恩的灵，真理的灵，安慰的，安慰我们的灵，圣洁的灵，神，父神怎么样圣洁，圣子圣灵就怎么样圣洁。父神，子神怎么样子施恩，或者怎么样子怜悯，怎么样的大能，圣灵也是同样的，三位一体的完全。重点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来恢复正确敬拜圣灵的方法。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就像主耶稣所说的，我对神的家的，我对神家的爱心，的心已经非常的火热，因为我非常爱神，所以我谈这个议题，我非常的痛心。为什么教会不兴起来保护这错误的圣灵的教导呢？既然已经过去几十年，已经保护了对的基督、对的天父的教导，我们要兴起灵恩运动。已经成功的让世界的人接受，也是借着爱的名义，借着这样子的名义，在许多的教会都已经被接受了，使人混乱，让人不知道怎么祷告、怎么赞美、信心，或者是神的主权，还有奇迹，这些所有的圣灵以及灵恩运动都被混乱了。如果是另外一个世代的话，也许灵恩运动会被拒绝，就是像异教一样。结论我来告诉大家几点。我希望让大家把我负面讲的就暂时放在一旁。圣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伟大的、非常奇妙的一个属性，那就是不是那些跟假先知没有关系的。圣灵最重要的给我们的礼物，就是你们大家一起看罗马书8章，圣灵最重要的礼物。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经节，但是我们要一起看，希望我们能够重新的再看一次。这是他对我们最重要的事工。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不晓得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他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下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罗马书8章是圣灵的章节，全部都是在讲圣灵。就是来到第二十二节，圣灵对我们软弱的有帮助。第一，他就是为我们祷告，这是第一点。圣灵为我们祷告，他是做我们的代祷者。 而且他是根据神的旨意来祈求，根据神的旨意，就是因为这样呢，因为他的祈求呢，所有万事的事都是会互相效力，因为所有的事都是为了我们的永恒的益处而效力，不只是因为神这样说，但是圣灵也是为我们祷告，因为圣灵和父神，圣灵也是为了一切万事都互相效力，所有的万事。还有另外一点呢，圣灵的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是什么意思？益处到底是什么？就是第二十九节，你看，益处就是神预先知道的人就要让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就是神圣灵最终的一个功效，就是让我们像他的儿子基督。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里面，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到了一个最终的益处呢，那个最终的益处就是能效法，能更像他儿子的模样。所以他儿子能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圣灵在你生命中要做什么？要让你像谁？神的儿子。像他的模样，就是他的形象。圣灵工作就是让我们更像主耶稣基督。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向目标而跑，终点是什么？终点就是向神。保罗的赛跑呢，最终的目点就是要向神，目标就是我们成圣的终点，就是更像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预先被神招了，而且又被称义，那我们称义就会更像神，那我们像神的时候就是会得荣耀。圣灵的最终就是让我们得荣耀，在那之前，圣灵的工作就是一天一天让我们更像主耶稣基督的形象，让我们了解到圣灵的工作就是要更像神。我们要如何了解圣灵的工作呢？就是要看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看着耶稣基督这个全人全神，耶稣基督就是圣灵完美的工作的一个图片。圣灵怎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工作呢？他也没有让耶稣基督倒在地上呢，或者是在地上打滚呢，或者是大笑呢，或者是像狗叫呢，或者是讲一些听不懂的话呢，讲一些听不懂的话呢，随便胡说八道。这很奇怪，因为耶稣不会做这样的事。那些叫别人做这种事的人，绝对不是圣灵充满，绝对他不是圣灵充满。圣灵是耶稣基督常在的同伴，因为是圣灵感孕玛丽，让主耶稣出生。神子愿意不让自己与神同等强夺，他虚己，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神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他已经暂时放弃了作为神的一些特权，他变得像我们的样式。路加第一章告诉我们，神主耶稣基督是因为圣灵的感孕，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成熟也是借着耶稣基督。马可福音第一章是耶稣基督的受洗，也是圣灵的恩膏。路加第四章，他是被圣灵而托住。 耶稣基督的大能，也是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圣灵的大能是让主耶稣基督能工作。主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而且耶稣基督在他的患难当中了解到圣灵的大能，因为他面对死亡，他面对死亡也得了，因着耶稣基督得胜。圣灵的工作就是在借着耶稣基督，而且他复活的大能也是根据圣灵的大能，而且连他复活之后的事工，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也都是根据圣灵的大能。大家听好，圣灵对基督的什么样子的工作，他在基督身上的工作就是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如果你想要知道圣灵在你身上是什么样的工作，那你就要看他在基督身上的工作是什么样子。就像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而生，我们的神里面的新生命也都是圣灵给我们的。圣灵让基督成熟，圣灵也让我们在主里成熟。圣灵为着基督施洗，我们的心灵也是因为基督，也是借着圣灵施洗。圣灵给基督能力，圣灵也给我们能力，让我们重新得力。圣灵给基督大能，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圣灵给我们能力，圣灵也给我们他的果子，让我们结果子。基督是顺服神的灵而顺服，我们也是能借着圣灵的大能顺服天父的旨意。而且在我们的患难当中，圣灵给基督能力，在我们的患难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圣灵给我们能力。如果你要看圣灵的工作它是怎么样子的有功效，你就要看他在基督身上的工作。因为基督是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圣灵在基督身上的怎么样的事工，就是在我们身上的事工。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会成就他在耶稣身上的工作。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第七节，十六章第七节，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耶稣说我去比较好，我去比对你们比较有益。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走了比较有帮助呢？因为他去的话呢，他会差派保惠师，就是圣灵到我们这里来，对我们更有益。因为圣灵会在我们身上，就在我们身上，就是在我们身上成就他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成就的。耶稣说我的事工已经告一段落，但是我的灵圣灵会在你身上继续的做工。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也说，我会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同在，他是真理的圣灵，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认识他。先是给写作新约圣经的使徒，接着就是给所有的信徒都有圣灵的大能。第十五章也是讲同样的，因为圣灵会为着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灵他会使我得荣耀，他会让我们知道基督的心思意念，基督的心思意念都是借着圣灵让我们知道了。这是一个非常基本但是非常奇妙的真理，圣灵在我们 生活当中的工作就是他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工作。耶稣已经让我们看到完全人是什么样子，在基督身上我们看到完全人，圣灵让我们更像基督的形象，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上得胜，我们战胜死亡，战胜罪孽，战胜撒旦，让我们更了解他圣灵的话，圣洁的话语，以及他神圣的属性，让我们更有神圣的爱心，神圣的敬拜。这个亵渎圣灵，我们这样子说一些圣灵没有做的，这样子的亵渎是非常的错误。不但是圣灵亵渎圣灵，也是得罪了父神以及子神。我们这些已经腐败的，有着神形象的人，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来敬畏神，我们需要圣灵的大能。圣灵就是让这些得罪救罪人，让他们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能够来真正的完全的来敬拜神。当灵恩运动的领导人，我要怎么相信呢？当他们有一天灵恩运动的领导人，如果他们能愿意来相信神的话，相信圣灵的工作，我就能够相信他们。谢谢天父，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聚集在一起，他们的心中都渴望真理，都是为了要敬拜你，为了要爱你，为了要服侍你，传讲你的话语。我们知道圣灵真正的工作是什么，因为你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在哪里看到能效法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谦卑，耶稣基督的温柔，他的善，他的诚实。我们看到了耶稣，我们看到神的话得荣耀，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我们就知道圣灵在工作。我们在哪里看到有牺牲？我们在哪里看到有爱心？我们在哪里看到有对神话语的热情？我们看到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我们看到真理昌盛，我们就知道圣灵在工作。但是神，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一些，所以我们在灵恩运动上看不到这些，所以我们不能说灵恩运动是圣灵的运动。求主让这个周末的真理清楚的被传讲，让我们了解，所以我们能够帮助别人了解。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所成就的一切事，我们不需要追随这一些错误的观念或者是错误的流行，我们非常的满足，因为圣灵的工作真正的已经展开了，就是在真正信徒的心中。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能够经历圣灵真正的工作，因为已经在我们对你、对真理的，还有对神的爱心当中已经展现了。不只是我们所爱的，我们所恨的也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恨恶的罪，我们恨恶腐败，我们当然不是完全的，我们离得完全非常远，但是我们 爱，我们爱什么，我们恨恶什么，都是根据圣灵的工作。我们谢谢你，主，祝福你的名，求主你祝福这个礼拜，你所行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所行。Amen.
We trust you're encouraged by what you've just heard. You've been listening to Grace to You.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Grace to You, visit www.gty.org. That's gty.org. Or call 1-800-55-GRACE. Thanks again for your interest in Grace to You, where each day we're unleashing God's truth, one verse at a time.